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谢谢陈前 Lucy， 还有我们啊一群年轻的啊弟兄啊姐妹们啊啊呵呵来啊一同的来啊敬拜哈、啊，实在很感恩哈 看见年轻的一代啊能够啊参与啊教会的服事啊，也看见真的是一代接一代的，我相信希望我们。往后日子里面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也是起来啊一同的来服侍主。看见我们后面坐的两位我们很久很久很久的啊我们的老同工啊老弟兄姐妹啊，不是他们年纪老啊，是我们认识了很久了Chad 跟秀山等下我们才再介绍他们。好、啊、非常感恩上个星期我们有复活节的纪念，我们也有有五位的弟兄姐妹接受这个的敬礼。那等下我讲到完了之后，还有位弟兄来分享他的见证啊。不过让我先把这个今天的信息跟大家来去分享。在前一段的时间跟大家来看路加福音的浪子的故事。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相信对这个故事应该不会陌生浪子的故事上次已经花了几次的时间跟大家来讲浪子的故事。那今天呢，我想用旧约的一个的先知跟大家来探讨一个浪子的一个的心路历程这个旧约的先知是约拿。那刚才我们说读过的这个的约拿书的第四章。为什么我要用约拿来讲浪子呢？我们知道在这个的路加福音里面的浪子的故事，这个小儿子跟父亲要了他以为他应得的他的家产。他就离开父亲，离开家，离开那个爱他，离开那个让他成长的一个的家，自己跑出去了，离开家，出去流荡，去飘荡，过他自己以为是最好的一种的人生，但是当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发展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最后他回家了，约拿是神所拣选的一个的先知。作为先知的话，应该来讲就是奉差去作为神的话语的出口。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讲，他是神的代言人。神差他去要宣告神的心意。作为先知，他首要的使命任务就是听从神的差派，然后就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读约拿书，我们看见约拿这个先知很有个性，神叫他去这一个的亚述这个尼尼微城来宣告神要对这个城的审判，他不愿意，他选择他自己的路，他说我不要去，他就离开神要他去的地方背道而行，要过他自己的人生。他出去了，他去流浪，他去过他自己认为对的一种的生活。约拿跟浪子故事的小儿子虽然不是一样，但是他们所心路历程可能是差不多。所以为什么我今天想用旧约这个约拿这个先知来去思想，来去探讨究竟一个人为什么他会离开神，还是说离开一个可以那么舒适一个环境的地方出去流荡，他究竟心里面他的想的是什么。所以今天用约拿书 跟大家来去一同的来探讨这个的浪子的心路历程。刚才我们已经姐妹们带我们读过这一段的圣经了，所以我想我就不需要再重复了，我就打开大家就去看就好了那我们就一边去探讨一边来去思想究竟这个约拿在想什么。那我不知道大家刚才读这个的约拿书的第四章的时候有什么的感觉。那如果你投入进去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跟神的对话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的对话。他跟神的对话来呈现出他的个性，也呈现出神是怎么样的意味着神。那我们一点点来看。然后我们就先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约拿不愿意顺服神，听从差遣去做他的工作？那在我们当中可能不是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读过约拿书所以让我我知道你读过的话让我用非常简短的时间稍微很简单的介绍一下究竟前面三章圣经讲什么。前面三章圣经是很简单，就是说神要差遣这个先知约拿去这个亚述这个的大城利利未做什么？去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的城市，因为他们的恶已经达到神的面前，神要去施行审判。那约拿不愿意，他就逃了。神要他向东，他就向西，他就逃走离开。但是神后来呢，用一个风浪，用约拿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没办法逃离。结果呢，他就被人在船里面丢在海里面约拿书小孩子最喜欢的一段就是有个大鱼来把它吞下去了。后来约拿在这个鱼的腹中在那里祷告，后来神就再一次给他机会把他吐上岸，然后他就去到这个利利维这个城，他在那里呢来宣告神的审判。圣经的描写很有意思，圣经的描写说约拿去到这个利利未这个城，这个城是一个相对来讲是还是很相当大的一个的城按照来讲应该有三天的行程他才能够可以说是宣告完了这个的审判。但是圣经说他走了一天就了事了。很简单的讲了他有抢的东西就算了。然后呢约拿讲完之后，整个利利未这城的人听见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所以呢圣经形容他们从上到下整个的城市，从皇帝到下来所有人都在那里披麻蒙灰，表示他们为了罪的缘故痛悔悔改。结果呢神就把本来要临到这个城的审判免去了。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四章，这个就是约拿跟神的一个的对话。我们就问，为什么约拿不愿意去利利未这个的城市来执行他的使命呢？刚才在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第二节的时候在他就向神发怒这个约拿也真的是很有 guts 向神发怒祷告的时候说他向神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 啊，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他说，因为这个缘故，我就急急忙忙的逃往他市去了。约拿之所以不愿意去这个利尼微城去宣告神的审判，因为他非常认识这个耶和华神是怎样的一位的神。他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甚至你为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的哪一位的神，所以我不愿意去，就是因为我认识你，因为我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位的神，所以我就不去。哎，我怎么就觉得奇怪了？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哈，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哎呀，做了信徒之后，最盼望的一件事情，最想追求一件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去认识神，去明白神的心意，是不是？如果你说你是做了基督徒之后，啊，你最想是什么？最想就知道究竟神的心意是什么。其实说真的，明白神的心意，认识神的旨意是什么，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神是一位愿意、非常乐意来启示、来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的神。当我们拿着这本圣经哈，如果说我们认为神，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我们拿着这本圣经有66卷的书，这66卷的书都是神透过这些先知、透过神所使用的人来向人告诉、显示他的心意，让人可以知道、明白究竟神是怎么想的，神是怎么样做事情的。神是一位乐意让人去认识他。所以当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第一章讲创造的时候，圣经是用神创造、起初创造天地。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圣经用了另外一个词来形容神，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就是一个自我启示，愿意把他的心意向人显露，愿意跟人建立关系的这样一位的神。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神的心意是清清楚楚的摆在我们面前的。要要认识神，明白他的心意，其实并非那么的困难。那我们就问，难在什么地方？难在难在什么地方？难在是人不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位的神。可能我这样说你会觉得很奇怪，人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位的神，为什么？约拿告诉我们，他说，神呢，你太有恩典，太有怜悯，太有慈爱，太过怎么说呢，你不可能放过这个利尼微城的人嘛。约拿不是不知道神是怎么样，他非常认识神，但就他就是不能够接受神是这样一位的神，他不能够接受神的这样的一种的行动。哇，你就说，哇，约拿你是谁？神的心意你竟然可以不接受？不要以为很稀奇，不单只是约拿是这样，我们看见这旧约圣经里面原来有许许多多的例子告诉我们，神所创造的人 是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位的神的。为什么约拿走？为什么约拿要离开？不是离开，背道而行，就是因为他不愿意做一件的事情，让这些利利未的这个城的人，因为听见这个神的话，他们可能悔改，神就赦免他们。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约拿他有自己的公义的标准，是不是？他有自己的想法。利利未这个亚述这一个的国家是跟以色列是一个仇敌来的，而且在历史的当中，让我们看见亚述这一个的国家的人是非常残酷的一群的人。他们打仗的时候，把那些的敌人打败之后，他们是非常残忍的去对待这些的敌人。以色列人在这个的亚述的手下受了不少的苦。所以这一个的约拿，他心里面就想，亚述这样一个国家，亚述这样一个的不公义、残酷的一个的这样一群的一个邦国，现在神说要审判他们，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他心中在想。This is the time. 这个就是时间，让我看一看这个国家怎么倒下去。但是他同时他认识神，他知道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甚至他会不会降他要讲的那个灾。如果那些人悔改的话，那就糟糕了。我就看不见神的惩罚临到这个的国家。所以约拿说，我走，我离开神给我的使命。我把我的命都摆上去。我死了，我也要让他们垫背，陪着我一同的死。所以约拿的心里面，他是带着一个公义的一个的态度来去做这样的事情。他违背神，他觉得很有理由。为什么？因为亚述这个国家应该灭亡的。约拿心目中有他公义的标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约拿说，我来定，我认为这个国家应该受到惩罚，所以我不会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回转归向神而蒙赦免。 No way， 我宁愿我死了，我也要让他们跟我一起灭亡。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约拿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他为了使公义彰显，他认为牺牲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如果我走了，这些人没有听见神的审判，神的审判临到他们，是多美好的一件的事情。所以他就走了。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约拿违背神的一个的理由。当我们来读约拿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刚才我说我们在路加福音讲个浪子的故事，在浪子的故事里面，父亲是一个慈爱 在那里默默的在那里啊，来爱着两个孩子。在当中有个小儿子悖逆的就走了。还有一个孩子在哪里？那个是谁啊？大儿子。大儿子。当我们读约拿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这个大儿子的影子在哪里？约拿其实跟这个大儿子有一点的类似的，他有自己公义的标准，他有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大儿子是一个一直在父亲身边做他应分做的事情，但是他心目中有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对这个父亲不满的地方，是认为这个父亲怎么可以，你的小儿子拿了你的钱出去花掉了，然后回来你还给他这样的一个对待，他心里面非常的不满意。还记不记得那个故事？这个大儿子在那里在想什么？他把他的公义的标准放在这个小儿子的身上，这个小儿子既然做错了就应该受惩罚。但是父亲你干嘛呢？干嘛你要还接纳他，还给他那么好的对待呢？这个大儿子心中不忿，他认为他公义的标准不能够接受这个犯错的小儿子。这个岂不是也是约拿吗？约拿也是这样，约拿他自己认为这个亚述这个国家这些人他们那个罪行那么大的时候，神那里怎么可能赦免他们呢？ No way， 你不可以这样做的，你这样做是不公义的。有没有觉得 sound familiar？ 有没有觉得这个啊？有时候我们听起来觉得很熟的一个的，一些的语言，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常常看见这个世界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常常都埋怨神，神呢，为什么你这样不公义呢？啊，为什么你看见这么这些罪恶的事情，为什么你 do something about it？啊，为什么你不改变，你不做一些，你不惩罚他们呢？多少时候人的公义好像比神的公义更公义，有没有这个感觉？多少时候人抓着一些别人的错误的时候，哇，把它放得很大，然后责备，到头来，如果对方被赦免的话，心里面不平衡，这个就是约拿。其实这个也是你我，在我们心目中，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种的感受。在我们心目中，有时候我们会在想：哎呀，有些人他那么好的人，为什么他不信主呢？哎呀，那么好的人他不信主，我们说不信主不得救，怎么可以呢？神呢，你怎么不公义呢？这些那么好哈，他，哎呀，太好了，这个人他应该得救的。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些那个罪恶犯了很大的罪行的人，我说这些人应该下地狱的，这些人怎么可以让他得救呢？其实我们跟约拿其实没两样，我们 以人的公义，应该是说我们以自己的公义来做一个的审判的标准。其实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从创世纪圣经的第一卷书就给我们看见了人的问题。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神把一个那么美好的地方给他们在那里生活，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吃没问题的，没有限制的，唯有园中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是。那到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常常有觉得，哎呀神为什么你怎么说呢，卸下这样的一个限制呢，人有智慧不好吗？为什么你不给人家吃这个树上的果子呢？这个是好事情啊。但是如果我们理解究竟这个所谓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代表什么，我们就晓得当时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告诉亚当夏娃，当你吃了这个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你就好像神一样做什么，你来决定善与恶，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神在世界上为我们订立了这个标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因为人的有限，人其实没办法能够看到一个完整的图画，我们被着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不能够看见人的内心，也不能够看见将来，也不能够知道过去，我们只能够看见眼前这一刻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人是以这个有限来定对错善与恶的话，多少的冤案就是这样出现的吗？人世间的善恶，人怎么能有能力去判定呢？是约拿认为这个亚述这个国家是一个应该灭亡的国家，神也认为他们的罪已经到一个的顶点了，要宣告审判了。但是神并不是说一雷打下就让他们灭亡。我读的时候我常常问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还差人去宣告审判呢？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常常会发现神真的很有意思的一位的神。当人在哪里建造巴别塔的时候，神说我下去看看他们怎么做什么。神你不是全知的吗？你还看什么？为什么圣经常常形容神好像要进到里面来看清楚才做审判？他去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他说我要去看一看然后做审判，为什么？这是圣经在描写什么？是描写神的审判，他是按公义的审判，但是神仍然盼望给人机会，让人可以有一个悔改的一个的时刻。神的审判不是突然而来，不吭声的出现， 神的审判是预早宣告，然后给人机会回转的。当神差约拿去利尼微的时候，为什么神差约拿去？当时只有约拿一个先知吗？ I don't think so。 当时可以任何一个人差去，就算差一个哑巴去，我相信利尼微城的人一样悔改，你信不信？当然我这样说我信。为什么？因为约拿去到哪里，其实他并没有带着爱心，带着盼望他们悔改的心来去讲的，他应该是很 mean， 很不客气，宣告神的审判。哪些人听的时候可能越听越愤怒都说不定，因为约拿根本就不希望他们能够悔改。连约拿去到哪里随便讲几句这些人都悔改的话，整个城的悔改完全不关约拿的事情。猜谁去这个城都会悔改的。然后我们就问，那为什么是约拿？为什么不猜别人？为什么猜约拿去？那如果我们细心去读的时候，其实整个约拿书那个重点是什么？那个重点就好像这个浪子的故事，那个父亲的角，神在约拿书里面那个角色，就好像浪子故事里面那个父亲的角色一样。神差约拿去只有一个的理由，就是他希望透过这一件的事情让约拿有一个醒悟，有一个亲身体验，有一个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的这样一个机会。是约拿讲得出，神啊，你是有恩典，有慈爱，怜悯啊，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完全知道按照神的启示，他可以背诵这些经文，他知道。但是他内心不接受，我不接受这样的一位的神。好啊，神就让他去，让他去什么？让他去经历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见神是有意的让约拿经历那么多的事情啊，又遇见风浪啊，然后被泡在水里面去，然后被大鱼来吞了。所有这些经历都是让约拿看见一件的事情。约拿的反叛的背叛，他跟利未微城亚述的人没两样，都是悖逆神。所以他悖逆神应该受到这些的惩罚，他应该被掉在水里面，他不应该被淹死的。神就用一个鱼把他吞下去，救了他。当他去到利未微，在讲完这些的事情之后，下一章好不好？这里他很有意思。第四节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啊，他向神发怒。好，第五节。于是约拿就出城了，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搭了一座棚，坐在棚里面的阴山看看这个城往后的景况怎么样。我觉得约拿这个人真的很有个性，非常有个性的一个的先知。神他在发向神发怒已经是怎么可能呢？他就做了。不单只是这样，他还出去，然后我宣告了审判，我就看神你下一步你在做什么，是不是就是你刚才我所说的，你就不实行这个审判。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站在这里来批判你，你不公义。 他坐在哪里，他要看这个城的结果是什么，因为他在哪里跟神对上了。很有意思的说，好啊，神没有跟他发怒啊，我们看见约拿多次向神发怒，神没有发怒啊，神怎么样，神安排一个飞马树好在那里，哇，长起来，在沙漠的地方好很热好，他也自搭了一个棚在那里凉着，但是神让这个树啊长起来盖着他的头，哇，他那里很舒服，享受着神的恩典，非常的喜乐。下一章但是神很幽默，第二天他安排一条的虫啊，把这个这个树啊把它弄死了。那日头出来的时候呢，不但只是神来安排炎热的东风啊，日不管你还要刮风啊，哎呀，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然后在哪里，我死了算了，我死了算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数一数啊，约拿书里面约拿多次说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算了。这个好像一个小孩啊，在爱他的父母面前啊，在哪里要生要死的一个表达啊。他说我死了算了啊，发怒。然后神没有让他发怒，轻轻的跟说，比如说你看你为这一个的树了发怒合理吗？他说当然合理了。为什么他发怒？因为他爱这个树吗？因为约拿非常爱这个树吗？ No， 他不是爱这个树，因为这个树带给他阴凉。下一章他不是爱这棵树，乃是这棵树对他有好处，这棵树对他有好处，所以他为了这个对他有好处的树死了发怒。神就透过这样一个的经历来跟他分享，你为一棵你所不认识的不知道的一天生长出来第二天孤干的一个的树，你竟然都心疼。整个利未城里面有多少人，他说12万的人不能够分辨左右手，就是那个是 baby 嘛，那是婴孩嘛，婴孩都十几万，那成人呢不用说了嘛。神的意思是说，你为一个不是你种的树，你竟然有这样一个不忍的心，难道这些人，我所造的这些人，我就不关心不爱吗？那约拿书停在这里，没有讲下去。大家猜一猜，约拿明不明白？约拿经过这一次的经历之后，他有没有改变？圣经没说，你猜？我猜他一定是改变了。如果他不改变，他不会写约拿书。如果他还跟神对着干的时候，他不会写约拿书这一卷的书。这一卷书写下来的时候，是啪啪啪是打他的脸的一本的书。约拿就是一个以为自己的公义是绝对的。今天很多人抓着自己认为对的公义，常常以这个公义来审判甚至惩罚那些没有达到我公义的标准这个原则的底下的人。但是神要约拿看见的是什么？神不单只是公义的神，神还是慈爱的，神还是给那些犯了错有机会让他们悔改，他愿意接纳他们的人。 的神。我们常常说，多少时候人挣扎不到自己的肉，都不知道疼。当约拿在家那里热得不得了的时候，有一个树啊，给他很舒服的时候，他心里面就舒服起来的时候，为了这一个的树，他觉得愤怒，不是爱这个树，他只是爱自己。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的事情，神的恩典是给所有的人，但是多少时候，当我们人特别基督徒领受了恩典的之后，我们接受不了别人跟我领受同样的恩典。还记得耶稣讲的比喻吗？那个进来工作的，早上一早进来的，拿薪水的时候就是一块钱，最后一个回来做一个小时的，也是拿同样的价钱。我们说不公平。神的恩典从来都不是公平的。如果讲公平的话，我们今天就根本不可能站在神的面前。如果讲神的公义的话，约拿一早就应该死掉了。神没有让他死，神让他透过那么多的事情来学认识神的功课。有时候我们常常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为什么神给我们人生经历各不同的人生的经历呢？哪些经历可不可以免去？为什么他没有我的经历？为什么他没有我这个受苦的经历？为什么我要受这个苦？多少时候我们去比较，为什么神给他恩典那么多，给我的恩典那么少？其实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是接受不了别人也领受同样的恩典。当那个进去工作一整天拿了一块钱的时候，这个人拿了一块，做一个小时拿一块钱的时候，他觉得不公平，为什么他也跟我一样领受同样的东西？神的恩典可以给我，也可以给他。恩典是没有所谓公平不公平，恩典从来都不是公平的。约拿跟浪子故事的大儿子是一样，以致的标准去责备，去批判没有达到自己标准的人，提醒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的教训，神的要求是对我这个人，不是让我们拿着这个要求去做批判、比较、审判的作用。什么时候我们以为我比别人更公义的时候，我们就是约拿一样，否定了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他的属性。但愿我们像这个小儿子，经历了困难苦难之后，我们能够回转归向神，重新经历在神里面那一份美好的恩典与他的爱。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说，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约拿的身上来去看见，原来人的人性就是那么的丑陋，人的人性就是那么的自私。当我们对我们自己有好处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很欢喜，但是当我们面对一些对我们没有好处的时候， 我们会愤怒，我们认为不公平不公义。哦，主啊，求你怜悯赦免我们这些的罪人，我们这些软弱，让我们晓得主你是哪一个蛮有怜悯慈爱的神，不轻易发怒的神，是愿意看见罪人悔改归向你，而不是来施行审判惩罚的哪一位的神。让我们在你的里面领受你是的恩典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妒忌别人所领受的恩典，让我们为所领受的而感恩，也愿意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恭敬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来使用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救的名， Amen。